教不是口号，口号不能宣教，付出你的行动才能传承生命的感动。欢迎收听由袁泽善牧师主讲的宣教周特备节目《行动的宣教》。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透过一年一度的宣教周特辑，我们来思想宣教的事工。去年是由袁泽善袁牧师我带领了大家思想的六方面的信息，那么今年呢，还是由我来主讲。不晓得对于去年谈到宣教是生命的传承这样的信息，您还存留多少的印象？我们透过了六堂课程，提到了宣教的圣经基础、宣教的范围领域、宣教的教会榜样、宣教的历史回顾、宣教的策略方法、宣教的展望挑战。很快的时间，一年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不知道您或您的教会，甚至在整个的团队当中，有没有对宣教有更深的体验呢？在去年的信息当中，清楚地表达了说，宣教不是口号，宣教也不是选项，宣教呢，也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福音工作，宣教更不是说差派个宣教士就可以了事了，宣教是大使命，宣教更是生命的传承。主要的是要强调，宣教的事工不是我们想做就做，可以做才去做的，那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是要传承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再次来进到宣教周的这样一个特辑里面呢，袁泽善袁牧师我自己在过去一年当中也有机会参与到实际的牧会。过去呢，因为主要做了我们的福音广播事工，所以呢，在带领教会牧养上面来讲比较没有参与。那过去的这两年当中，特别是去年呢，因为年纪的关系，因为教会的需要，所以呢，我被聘为某一个堂会的顾问牧师。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想说，把这个宣教的特辑所做的或所讲的，可以实际应用，不要只是坐在那里谈一谈、说一说就过去了。而事实上，这一年当中，在牧养的推动宣教事工上面来讲，可见的仍然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或者不能讲说是一个障碍，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的顺畅。好，所以在今年的宣教周特辑里面呢，不仅仅对去年所说的我们在做一些回想，更重要是我们在操作上面如果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有什么样的体会呢，我们再更多的来应用。我越来越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说的太多，做的太少，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在知识上的，特别是圣经的或者是在经文的解释教导上面呢，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甚至对原文或是注释上面来讲，我们都有更深的研究。但问题是，当我们知道了它真正的意义之后，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实质上面的怎样的操作，或者说来见证呢？这个部分好像感觉上有一个落差，甚至有个断层。因为呢，我们知道，但是没办法去做到。或者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发觉在实际的操作上面来讲，又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没办法接地气。那么因此呢，当我们再次来谈宣教周特辑的时候，我盼望能够比较更多的用去年的底稿来作为今年的一个醒思，或者说也作为一个回应，让我们更精准的或更真实的来体验如何让我们成为宣教的教会，让我们成为宣教的门徒。我不是说啊，研经培灵不重要，我不是说对于原文的认知我们随便就可以了。问题是，当我们更精准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去执行，或者真正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是怎样的一个程度呢？我们可不可以来检测或者来检视我们实际对于神的话语的经历是多少？ 而不是变成许多时候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策略，甚至有的时候是可能是我们的计划，而不是神的心意。好，这个部分我更多的想透过这一次的宣教周的特辑呢，我们来做一些彼此的一个检视，特别对我自己的服事当中也是一个回应。首先我们就来看，讲到宣教一定要从圣经当中来看宣教的教导。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一讲到宣教呢，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以人为本。常常我们想，为什么要宣教？我想要了，或者我看到的，我这个觉得有需要了。事实上，一讲到宣教，如果是以我或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队来作为宣教的思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一讲到宣教，我们大概都会变成一个简单的想法：宣教，派个人出去啊！宣教就是已经有人出去了，快点支持他。再不然呢，宣教，哎呀，不得了了，这个不做宣教好像说不过去。哎，那我们就来办个宣教特会。再不然呢，就是想到教会在这个宣教事工当中有没有能力来参与。甚至有的教会还会觉得说，宣教是不是我们的选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以选择要不要宣教，我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主导权在我们人的身上，而不是在主的心意上面。更多的时候是，好，我们被感动了，或者整个风气说要开始走宣教的路线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办个特会吧。先把人教会了，懂得什么叫宣教，或者训练一批宣教士，或者呼召一些人愿意去到海外或者是国外去，这就开始我们的教会的宣教事工了。看起来好像都是这个样做，这有问题的。好，甚至有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人到外地去，已经开始在传福音了，有事工上的需要了，我们就是被动的开始做宣教。以我们讲法叫被宣教。这个被宣教还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人的需要。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往往就会先考虑我们有没有能力。好，有人了，那钱呢？有钱呢，哪个方向？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甚至我们做多久？你不能说派个宣教士去两年三年就结束了，让他自然那个当地是自生自灭的。对，好，还有当我们在开始实际参与一些宣教事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像是一个宣教的机构，因为呢还是需要有专一的或者是专职的宣教机构，那我们跟哪个机构合作？或者说我们要不要成立自己的差会？好，很多的时候我们一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调入到一个宣教事工里面，而这事工呢就是一个计划，一个单位，一个操作，到底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想下？我们再看一看，再听一听，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做？不是一个热闹，不是一个环境驱使。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宣教怎么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教会他们做的挺火红的啊，宣教做的火火红红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知道。但更重要，他们做了很好的推动。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发现了，宣教不只是口号。但是呢，我在这几年当中，我发现了，宣教还真需要有些口号。为什么？因为呢，朗朗上口，因为不断的被提醒，所以呢，才会被刺激。否则，很多时候办完这个宣教事工，或者一个宣教周，或者一个特会结束以后呢，一年以后再见了。但是如果有口号，我不是说只喊口号啊，但喊口号变成很简单了。可是，这个是一个提醒，不断的被提醒，我们要开始做宣教，我们正在宣教，我们是宣教的人，我们是要传讲福音的。好，这些不管是怎么样的口号或是一个宣传，重点是被提醒。但如果只有这些而没有行动啊，我们这一年的我们宣教的特辑是谈到了行动的宣教。就是说，这个宣教呢，我们要教导，我们要听，就像这六天的课程里面啊，或者说这个特辑里面，我们还是在说，可是好不好？我们多一点来思想，怎么去做，该怎么做啊？所以， 宣教不是办个活动就结束了，不是交给宣教士或者喊一喊我们上个课就结束了，真正要有一个行动。怎么样的行动呢？之前我们还是先看圣经怎么说。不是说因为袁哲山牧师这样说了，因为整个大环境是这样说了，因为我们开会已决定要开始宣教。没有没有没有，这些当然是过程当中需要的，可是最根本的是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来遵守，而不是说我们想要做什么，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部分先弄清楚，我们再来做或者说呈现出所谓的行动的宣教的时候，那才能够到位。否则呢，就是人的事，不是神的事。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更多的从圣经经文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更清楚神要我们怎么来做宣教。好，等于说我们先开始有一些暖身，或者说对这个宣教的概念呢稍微有一些话家常，但是待会我们就更多的来探讨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神的心意是什么，而我们当怎么去做，这是待会我们要进行的交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我们的探讨。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的特辑，我是袁哲善牧师。我们今天开始有连续六次的分享有关于宣教的事工。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提到了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到底做些什么，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领受。但今年呢，我们再一次进入到宣教周的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到底我们做些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看旧约当中有关于宣教的信息不是那么明确，因为没有讲到说要去传福音，要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旧约没提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旧约是提到了神为神的选民预备了救恩，预备了弥赛亚。那么但是呢，这绝对不是我们片面来看，我们必须完整的来看神的启示，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介绍神的救赎计划是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一刻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神不是因为人犯了错，哎呀糟糕了，亚当夏娃竟然吃了不该吃的，这下子手忙脚乱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就讨论结果说，好，让圣职降世为人来拯救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对了，因为神不会后知后觉的，神是早就预备好了一个救恩，但他不希望启动这个救赎计划。很遗憾的，人犯罪了，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也有人会说，那上帝是不是故意的呢？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救恩，如果人不犯错的话就用不到，那不太可惜了。没有没有，神绝对没有那么恶劣，他宁可这个救赎不要发动，但是还是从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人还是犯罪了。因此呢，这救赎要临到，怎么样临到呢？透过旧约对神的选民作为一个启示，而不是单单只是救赎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没有那么狭隘，也不是说只救了以色列民，因为是透过他的选民让全世界的人类都能够得到这救赎。我们看圣经里面一开始介绍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没有说限定哪些人， 亚当夏娃犯罪，立刻就启动了这救赎计划。神就应许说，蛇要伤女人的后裔，但是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很清楚啊，就讲到这个弥赛亚所完成的使命，让恶者魔鬼撒旦完全被制服。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神虽然一开始只是拣选了亚伯拉罕或者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但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所有的人类都能够领受到这救恩，这救恩是预备给所有的人的，而这个领受的人就有责任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要去传达领受的好信息。因此呢，神他也用不同的方式显给其他的民族或国家。按照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也透过这个民族跟周围的国家或者周遭的种族呢，让他们也能够接触到神，认识到神。举实际的例子来看，当年亚伯拉罕蒙福的时候，周遭的种族周遭的这些民族他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同样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难道法老王不知道他们的神吗？但是他们悖逆嘛，是吧？再来，当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七族都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何等的圣而可畏。虽然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摩西的律法里面是说到其他种族不配啊，或是不能进神的会幕，但是呢，神仍然关心这些人。好比说妓女喇合，他是迦南人，神就拯救他们。好比说路德，他是摩押人啊，神也让路德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外来的陌生人，神是关怀的，透过以色列人去关怀，然后呢，同得神的好处，或者说同得神的恩惠。另外更明显的就是，神差约拿去对一个敌对的外邦种族向尼尼微人传福音，虽然约拿不肯，但最终还是顺服了。这里我们都看到神的作为有他的一个连续性，有他的一贯性。也就是说，神在旧约的启示跟作为与历世历代他在人间的作为是一贯的，是一致的。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渐渐的让人更多的明白神。从旧约的献祭跟牺牲准确的说明了救赎的意义。好比说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他们的羞耻，但是神为他们准备的皮子，也就是说有动物牺牲了。这个观念相信亚当跟夏娃他们是明白的，以至于亚伯就会懂得要献祭。而该隐呢，该隐自私自利啊，他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他从事农业的，他好好的改善他的农业技巧，让他吃得好或者他住得好。可是在献祭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心意，以至于呢，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而该隐呢，因为嫉妒的关系，因为神没有悦纳他，所以杀了亚伯。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神的心意已经透过了亚当夏娃，让他们明白要献祭，要有牺牲，而亚伯领受了，该隐拒绝，所以呢，结果就变成人伦的一个悲剧。那么在这个一贯性的连续性的启示当中，一直到摩西的律法里面要献赎罪祭啊，要献这个赎愆祭，种种献祭都表示人需要有一个赎罪的羔羊，直到最后新约成就了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当施洗约翰宣称耶稣基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达到了顶端了，就是整个救恩的一个完成的最终的一个场景。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传讲这个好消息或者所谓的福音。这是神从旧约当中所做的启示，虽然没有明确的一直在讲这个福音的内容，但是透过以色列民让他们蒙福，然后呢，让以色列人周遭的国家种族看到神是赐福的神，让他们能够归向神，归向这独一的真神。但是很遗憾的，人没有办法靠律法能够得救。当然透过摩西的律法是给以色列人很好的保护，但最终呢，神 借着耶稣基督在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当中成就了救赎。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要成为犹太人，不是要成为犹太教徒才能够得救，而是因为神借着他选民做了一个样品或者做一个榜样，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最终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之后，更清楚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受了救恩，也传扬这个救恩。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宣教的概念不是只是教会的事工，因为一开始信徒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宣教，但是他们知道主的吩咐是什么。今天我们把它变成事工了，而事实上初代的教会没有所谓宣教事工，就是去传福音，这是一个行动，这是一个生命。在新约当中，主耶稣最后复活升天之前告诉门徒的，在四卷福音书都提到了要去传讲福音。我们不读经文的，大概先把它抄录下来。马太福音28章最后19到20节，马可福音是在16章的15节，路加福音是24章47节，约翰福音是记在20章的21节。这四处的经文都提到了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去，不是做宣教啊，不是说组织宣教事工差遣宣教士，不是啊，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当年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吩咐这些门徒，也就是跟随他的这些弟兄姐妹，不是只有使徒，不是只有那个十一个使徒，因为犹大已经调使了，不是说宣布那十一个人去做而已，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领受的。领受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主要的从马太福音28章就可以看到，耶稣吩咐他们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同时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面还包含了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应许说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愿意来参与或回应的时候，其实就是经历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不遵行神的旨意，那怎么能够去经历或者去体验到主的同在呢？所以所谓的宣教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传承，更是一个行动的表现。你不能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就在那里无动于衷。在主的吩咐当中，我们可以看几个重点或致辞当中给我们的提醒。首先是要去啊，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宣教把人派去了，那是一种去，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呢，不是真去啊。所谓的真的去是你去到那里人群里面，你要进到这些未得之民或是未听福音的群众当中。我们往往不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我们是叫人来啊。现在教会有时候常常传福音也是叫人来，我们没有生命去经历或者去感染他们。叫人来，来做什么呢？办活动。叫人来干什么？听到。叫人来什么？给他们一些好像好处。但是不是真正的福音呢？是不是真的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或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然后告诉别人说你要来信耶稣。好，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去是进到人群当中，原来所谓的去，所谓的传福音是生命的见证。当我们去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的时候，有一个行动彰显出来，然后去的对象是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往往有些时候啊，我们寻找的对象都是自己喜欢的。我们说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诶，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或是我们一样的一种生活模式的，或者一样生活习惯的，诶，我们比较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神没有说除了这些人你就不用管他们了，神要的是万民啊。所以这个对象不是我今天喜欢跟我有关系的，有血缘关系的，有这个有交谊的，那些我甚至不熟悉的，我不喜欢的，我就不管他了，不是的，啊，所以这个对象是万民，而这些人呢，不是带他们来参加聚会，是要让他们认识主，接受这个救恩，这也很重要。常常我们传福音传到最后是把教会的事工搞了很大，活动办了很多，人不错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人真的认识神吗？ 真的明白救赎的计划吗？真的知道领受了主耶稣的救赎以后要付代价的吗？因为主所吩咐的要教训他们遵守啊，不是说来来来就好了，来了以后呢要遵守主所吩咐的。哇，主所吩咐的多嘞，在福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甚至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往往我们这个不好讲，不方便讲，不好意思讲，甚至省去不讲，结果呢这救恩好像是万灵丹一样，来啊来信耶稣啊，这个看病不用花钱，吃饭不用花钱，因为耶稣都行神迹奇事嘛。可是耶稣做这些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最终耶稣走上十字架道路。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救恩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时候，最后我们是搞活动搞了很大，人数弄了很多，但结果没有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没有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甚至有些人蛮夸大的说这都是我带的门徒，求主怜悯我们，是我们要训练一些门徒，这些人是要做主的门徒。保罗夸口说你们要学像我，不是要学像保罗，是像我学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常常只有前段没有后段，都跟着我，那你在跟谁？你有没有跟耶稣基督？好，所以宣教也好，传福音也好，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做我个人的门徒啊！我们不都是在做主的门徒吗？没有大小区分呢。洗礼是很重要的，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但是不是得救的保证，那是信仰的一个见证，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这一辈子在众人面前都不放弃我的信仰。好，所以不是说洗礼过了啊，我就保证可以上天国了，所以没事了，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我等着上天堂，那就等死了。不是的，基督徒我们信靠主的，知道这个生命就是继续要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领受了救恩，明天我就在传扬着福音，而不是等明天，今天我接受了，当下我就是一个什么传福音的人，就是一个宣教的人啊。然后教训是彼此的学习，教训原来的意思是告诉，不是你当老师才有资格教，而是我领受了我就可以告诉你，跟你分享。遵守就是要保持下去，保持什么呢？保持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代代相传。所以在教会生活当中来讲，不仅仅只是聚个会听个道而已，是彼此的交接，互相的接纳，而且呢互相的成长，在教会里面这个生活能够去影响周遭的人，进到人群当中别人就看到这群人不一样的。在未来的信息当中我们会看到宣教的教会是怎么样形成的，就是有一个行动力。宣教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唱唱诗歌敬拜神，把人叫到教堂来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啦，但是太狭隘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不是只是说说听听而已，让我们正在进行，不是还没开始。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跟交流，时间的关系要在这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继续来探讨。我是原则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